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六讲，贫穷的有福了。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至三十节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。普杰西牧师，2019年2月23日。翻译：王兆峰。校对：丹小春。假如让你用一句话总结出耶稣基督他的生活、他的事工、他的教导最冒犯人的是什么，你怎么说？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里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例子。前一句人们还在那里惊讶、羡慕、称赞，后一句就想要把他推下悬崖，原因就是耶稣的教导。这段经文里他的哪些教导会如此冒犯以色列人？这段经文的故事是紧接在基督在旷野战胜那恶者的试探之后，他出现在自己家乡的会堂里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自由，报告神悦那人的喜年。耶稣在他自己家乡的会堂里读的这段以赛亚书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。先知预言说，神将要差来的那一位将要被圣灵充满，把福音传给贫穷的，释放被掳的，受压的，医治瞎眼的，宣告神的喜年到来。这段经文里含有很多旧约的信息，这里的核心就是神重建以色列的最终一天来了。刚才我们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读到耶和华降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以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神差的弥赛亚来，这么多代人因罪受的惩罚、悲哀、苦难都将被抹去，这一切即将成为遥远的过去。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家园，按照自己的支派、宗族被安置到自己的土地上。要说应许，这恐怕是以色列人最盼望实现的应许。毫无疑问，在路加的时代，以色列仍然在等候盼望，他们渴望那一天早日来到，他们的国土上不再有罗马人，他们的王坐在王位上，他们的国和其他所有的国分别开来，并且超出其他所有的国。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成为以色列人的美好未来如此重要的一部分，以致读的时候联系到神关于喜年的命令，说这是神悦纳他们的喜年，也是最终的喜年。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命令，让我来很快的给大家回忆一下什么是喜年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以色列，每七天是一个安息日，每七年是一个安息年。神命令他们第六年耕种，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，不可耕种，不可收割。神应许他们，你们不必担心第七年不种不收吃什么，第六年我要给你们三年的收成，让你们第六年有吃的，第七年不种仍然有吃的，第八年你们没有收割之前还是有吃的。这就像诗人显明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信靠我，因为地都是我的，我必供应你们。每期的七年也就是四十九年，第五十年就是喜年。地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也不可收割。你若经济上亏损，欠了别人一屁股账，或者失去了你的土地，在喜年这一切都一笔勾销，你的土地归还给你，或者你欠的债太多，把自己卖了做奴隶，到了喜年你就得到自由。所以我们不会感到奇怪，利未记里的语言被引用到这里，神的喜年到了，不管是你欠的账还是你已经成为奴隶，你都会得到自由。以赛亚说，不但是你失去了土地，每个以色列人都失去了土地，因为你们将要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，但神必把你们带回来，每个支派都回到自己的家园，以色列将重新恢复，每个人都得到自由，所有的债务惩罚都勾销。以赛亚的语言把两件事连在了一起，第一是喜年，第二是从被掳到重新建立。你若是个欠债人或者奴隶，一定可以想象得出喜年是个多么大的好消息啊。但对于得到别人土地 或失去劳动力的人来说，就不是那么好的消息了。神的理由很清楚，土地是属于我的，以色列是我的仆人，所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永远成为别人的仆人或奴隶，也不允许任何人永远拥有别人的土地。这是我作为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父赐给他们的应许。你能想象一下吗？你的大学贷款不必再还了。注：大部分美国上大学都靠贷款，毕业工作之后，很多人要在很长的时间里慢慢的还贷款，这是许多家庭的一项重大负担。破产不再生效，银行没收的车子回到你的车库，银行没收的房产证重新回到你手里，一切都重新开始。对经济破产的人，这的的确确是个好消息。但问题是，以色列从来没有遵照神的命令，别说是禧年，连安息年都守不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耕种，不相信神会供应他们。我们怎么知道的？因为神说，我要把你们交在巴比伦人手里。你们没有让土地休息，已经70个安息年，所以你们要在巴比伦度过70年，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命令。当他们在被掳之地时，神的应许来了，应许有一天他将差一位来向他们宣告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你们已经从被掳中被释放，那片土地又将属于你们，你们的神将与你们和好。这就是耶稣读的经文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他们虽然发出疑问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但听到以赛亚的这个好消息，他们还是非常高兴地听到他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奉差来宣告的，收到了，以赛亚所预言每一件事都要通过我和我的事工来实现。他们之所以惊讶赞叹，是因为这就是他们素来盼望的，只要他能把这一切带来，他们都拥护他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转眼之间他们已经被这好消息所冒犯。耶稣是在给他们做讲道之后的解释，我知道你们想要我来行什么神迹奇事，但我知道无论我行什么神迹，最终你们还是会拒绝我。这使我想起从前发生过的事情，以利亚来向以色列王亚哈宣告神的话，但遭拒绝，他只好住到外邦人那里去。神让饥荒临到惩罚以色列，于是以色列各地都有快饿死的寡妇。神对以利亚说，你去给那个眼看快要饿死外邦寡妇提供吃的，但其他以色列人都得不到。这也是我想起另外一件事，先知以利沙的时代，叙利亚不断的来侵犯以色列，到处都有长大麻风的人，神从来没有差以利沙去医治这些大麻风病人，而只医治了一个外邦人，他刚巧就是叙利亚军队的统帅，名叫乃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，医生，你医治你自己吧，我们听见你在家摆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现在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的洁净的。会堂里的人听了这话都怒气满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4章16至30节。他们刚刚听到盼望已久的好消息，他们的土地眼看就要归还给他们，骑在他们头上的罗马人就要被赶走，但耶稣却对他们说，我要告诉给你们的是两件事情，第一，以赛亚说的现在正在你们中间发生，第二，你们认为是压迫你们的人马上就要如此白白的得到救恩，以致你们要拒绝我，就像你们的从前你们的祖宗拒绝神所差的先知一样。问题是，你们是否感到冒犯？或许你们说，这和我又没关系， 有什么可以感到被冒犯呢？当然，陆家是在这里预先告诉我们，犹太人会拒绝福音，拒绝基督。他也在告诉我们，基督要传的是什么信息，主耶稣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应，以及他会如何死去。基督这才刚刚开始传道，结局将是一片黑暗。陆家的主要信息是，你若不是以特殊的眼光，你们你什么也看不见。耶稣所传的不仅犹太人感到冒犯，也是其他听到的人感到冒犯的。这些拿撒勒人听到的信息很简单，神就在这里，他来重建我们，免去我们欠的债，医治我们的身体。若是这样，我们欢迎你，你就是我们的弥撒亚。但若不是这样，那么我们真的感到被冒犯。你们注意了没有？这段经文里说的是耶稣给贫穷的人带来福音，使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段信息和禧年连在一起，是因为这里路加两次使用的释放这个字。神要把我们从债务中释放出来。路加在整卷福音里都在告诉我们，假如你没有一双新的眼睛来看基督，假如你不接受基督对旧约的解释，那么你就必然会被基督的信息绊倒。这不就是在那时现在也一样，他让人从贫穷中，从捆绑中释放出来，远远超过身体上的，是属灵上的释放。释放这个字新约里使用了17次之多，其中10次是路加用的，主英文 release， 普牧师在这里用的是希腊原文的这个释放一词，和和本在这里和 24.47 分使徒行传第二章等处都译作赦罪，而普牧师说原文都是从罪中得释放。也就是说，路加使用这个字比新约所有作者加在一起还多。除了这里以外，路加每一次使用这个字都是关于罪的赦免。所以这里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时，就是指罪的赦免。基督是在告诉他们，我的事工是要把你们从罪中释放出来。但他们对此并没有兴趣，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被从别人压迫他们的罪里释放出来，被从贫穷中，被从各样问题中释放出来。只要你能做到这些，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弥赛亚。但你若是让我来面对我的罪，那么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兴趣。我们会看到耶稣在他的整个事工里都是这样说的，他告诉门徒们，基督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祭司和文士拒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要传悔改赦罪的祷告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讲道中所宣告的也是同样的信息。顺便提一下，使徒行传的作者也是路加。路加是在解释基督所宣告正在发生的以赛亚先知的话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自由。这释放不是别的，首先是最重要的是属灵的贫穷中，属灵的被掳中释放出来。我知道尽管这样的信息是很容易冒犯人的，会引起一些敏感问题，难道基督对经济上的贫穷，身体上的疾病，或遭囚禁不闻不问不在乎吗？他当然在乎，但他的首要的任务是对付人的罪。因为贫穷、被掳、疾病、死亡都是罪带到世界上来的。如果一个瞎眼的得了医治，他仍然会死去，一个穷人被脱离贫困成为富有，他还是会死掉，他的钱财会成为别人的。因此基督要对付的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。正因为这是他的首要任务，因此他的话便很容易冒犯听的人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在后面看到这段经文还会被引用，并且引用时的前后文是，耶稣的事工真的就是实现以赛亚的预言吗？他真的在做以赛亚说的事情吗？耶稣说是的。三章之后，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，而这里说被掳的释放，因此约翰让他的门徒到耶稣那里问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约翰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？当玛利亚来到他母亲面前时，这位曾在母亲腹中跳跃的约翰，这位向整个以色列宣告，你们当悔改，到我这里来受洗，因为神的基督要来了。现在他要门徒问，你真的是弥赛亚吗？约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迷惑？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， 并且几天之后将被砍头。看上去基督并没有释放他，不久之后还允许那个邪恶的政权杀害了他。基督对约翰的反应是什么？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7:23。这不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以赛亚的预言吗？耶稣是在对约翰说，我正在做的就是我所传讲的，但不是你所期望的。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对付，目的乃是把真正的自由带给这个世界。约翰不得不把眼前的事实与神学联系在一起。对以色列来说，这本来应该是个好消息，但他们却不以为然。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？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？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不穷，以为自己是受压迫的。他们认为他们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以外的问题，腐败的政府，恶劣的环境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问题，并且认为只要神愿意，只要神爱他们，就完全可以解决。现在神来了，说，我爱你们，但我不会来解决你们想要解决的问题。于是他们感到被冒犯，感到愤怒，觉得神欠他们的。这么看来，耶稣最冒犯人的是什么？很明显，是不为他们做他们期望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一向信实，一直与你同行，你难道不欠我吗？假如他们被自己的言行所冒犯，福音对他们就不会那么冒犯。他们想要从被掳里释放出来，但却忘了是什么使得他们被掳的。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释放别人欠他们的，他们压迫自己人，不让土地休息，不看顾他们自己的穷人。现在他们被掳，于是要求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来释放我们。他们没有看出自己才是最冒犯神的，而是其他人，他们更压迫人，更冒犯神。假如你把他们给除掉，那我们的生活就好多了。他们看不出来，他们是何等需要从自己的罪中被释放。神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看清楚？让他们被押送去外邦之地，受苦受欺，他们还是看不出自己的需要。假如我们以为神欠我们什么，假如神不给我们，我们就会感到被冒犯。你们很明显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不知道自己有多贫穷。真正的罪人，真正破碎的人喜爱福音，就如真正的穷人喜爱喜年一样。但那些自己有东西要保护的人，那些别人欠他什么的人，恨恶释放，因为我的财产要失去了，我的奴仆要离开了。如果你是奴仆就不一样了，宣告喜年真是好消息。基督来只为那些知道自己穷的叮当响的人来的，通过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也得到财产不会朽坏，身体不再朽坏，土地永不失去，君王永远公义。首先是罪的赦免，至于物质上的、身体上的需要，只好先等一等。这是何等难以接受的信息啊！穷到叮当响，以致喜爱福音，谈何容易？罗伯特·德沃的影片《谦卑下来》把这一点表达得很好。影片是关于一位老人活着的时候，在安排自己的葬礼，他想亲眼看一看、听一听别人是怎样评论他的。他先到一位传道人那里，掏出一大叠现金来放在桌子上，说，我想请你为我主持葬礼。传道人说，接近人生终点的时候，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事情。你已经与上帝和好了吗，先生？老人回答说，我已经付了。他指的不是桌上那叠现金，而是他一生所受的苦难。因此他说，要说欠债，上帝欠我的。传道人回答说，赦免不是你能够买得到的，你必须祈求。影片接着说，他又到了另一位他从前曾认识的一位黑人传道人那里。传道人问他，那年你离开这里之后，这些年来你觉得自己做得怎么样？他回答说，是的，先生。你认罪悔改没有？求神饶恕没有？假如没有，那你大老远跑来会失望的。老人说，我自己造了一间牢房，40年来把自己关在里面。我没有妻子，没有孩子，没有朋友， 什么都没有。我都不知道怎样抱小孩。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整整40年呢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传道人回答说，你自己知道，这是不够的。老人愤怒的离开，就像以色列一样。他觉得自己受的苦已经足够，现在神欠自己的。神提供的第一件事就是赦罪。因着他没有被自己的罪所冒犯，所以他对神给他带来的救恩感到被冒犯。你看，只有一条道路，一种方法，那就是你必须真的贫穷。你必须是罪人才能的赦免。人最难的事是审查自己。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比某些人好，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。所以要穷到一个需要救主的地步不容易。所以对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来说，你必须看清楚神所提供的是什么，是赦免饶恕。赦免饶恕那些自己一头扎进被掳之中，投入撒旦怀抱的冒犯了神之人的罪。无论你付上了多少，你实在不知道你欠那伪造了你、差了他儿子来为你而死的神有多少。你若不能信靠这样一位神，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认识自己，没有自己贫穷到什么地步。若你知道自己的光景，知道自己有多不配，知道自己拿不出任何东西来，你就是个很好的候选人。凡有需要到基督这里来的，他绝不撇弃。愿我们到他这里来，到这位罪人的救主这里来，重新坚固我们的信仰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，我们来到这张桌子面前，是来宣告基督的死，并且他是为罪而死。这件事情的确比较难以理解，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吊诡问题，那就是罪所带来的益处。不说别的，至少你知道你是有需要的人。甚至我们的信仰告白，主，只改革宗长老会的信条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也说，有时候神允许我们被罪俘虏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希望战胜罪的。战胜罪只有从外面来的力量，只有基督，也唯有基督才能够做到。真正认识到自己在神的国度里有多么破碎，多么贫穷，那么你就在走向富足的路上。假如你还没有认清，没有达到这一点，那么你就会真的面临危险，真的贫穷。神为我们做的最好的事情，是把我们带到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所陷入的被掳里，自己没有希望，唯有靠基督。这张桌子是为罪人设立的，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来到这里。你们中间有些人今天来，心里感到自己不配。你可能是我们中间最为合适的，可以得到最大益处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起始点永远是自己的不配。不配，这就是我们的合格证。马丁·路德说，我们能够带来的只有罪与抵抗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只有一个希望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今天早上你将领受的就是基督。对需要的人，对饥饿人来说，这是最最有益处的。而对不认为自己有那么需要的人来说，没有益处可言。所以不要让你的不配阻碍你来到基督这里，他是你荣耀的盼望。你若感到自己强壮，别忘了你的强壮不是你自己的。愿主耶稣基督不断坚固你。这种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，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，受过洗的，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。若这是你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圣餐。愿此圣餐喂养你们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举说抵御风暴，使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梦境，朝来不。